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
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
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而在于活着的高度。
有深度，
有温度，
有高度，
这个生命棒棒的。
这周我们讨论这个话题啊，叫做忧郁
啊，就也可以说是抑郁啊。
嗯，
是不是听得有点抑郁了？
就反正讲起这个话题，觉得就提不起什么精神来的。
嗯，我看到网上的一则信息哈，说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联合奥加堡这个研究院呢，在14届中国健康传播大会上发布了2019年中国职场女性心理健康绿皮书。
嗯，
那调研的结果就表明呢，大约有85%的职场女性在过去的一年中曾经出现过焦虑或者是抑郁的症状。
哦，
其中大约有30%女性时不时会感到焦虑和抑郁，7%的女性甚至表示自己总是处于焦虑或抑郁的状态。
没有男性的这个调查吗？
没有讲到关于男性的报告啊，可能女性真的比较容易抑郁。
嗯，想得多是吗？
包括这个什么产后抑郁啊。
哦，对，这个我倒是听过。所以我觉得这个抑郁现在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是，其实有经历过抑郁的朋友都知道啊，那真的是一种不受欢迎的感觉。
嗯，我觉得这个属于是一种环境不接受，然后自我又否定的一个状态吧。
嗯，那我们应该怎么来对付抑郁呢？
嗯，不如我们叫唐曼姐一起来讨论一下吧。
我们一起来探讨。
嗯，
窗户蒙上了灰尘，再漂亮的房子也显得破败。
心灵蒙上灰尘，再好看的皮囊都失去光彩。
来，我们一起擦亮心窗，一同欣赏窗外的棒棒的风景。
嗯，我们一起来擦窗。刚才冰燕呢说到那个报告只是提到女性了，那李诺问有没有男性呢？其实我这里有个数据呢是包含男性的。
哦，
就是说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说全球每年患上抑郁症的人数是达到数百万。
哦，
而且呢抑郁症已经成为世界上第四大疾病。
嗯，
甚至是有2/3的抑郁症患者都有自杀的念头。所以呢这个病症现在已经成为
洪水猛兽。
对，就是今日和平社会中的最主要的杀手，
心灵癌症啊。
对啊，其实抑郁是每个人都会有的情绪了，但是今天我们都知道呢，这种情绪有可能会发展为情绪病。
嗯，
那先来说说我们自己的一些抑郁的经验吧。
我最严重的抑郁时期应该是大学时期吧。
嗯，
就是那个时候感觉从小的价值观跟大学里面所遇见的不太一样啊。因为我从小是在农村长大嘛，也在教会里面成长，就是以往被教导的一些观念呢，在学校里面看见的、遇见的却不一样，就找不到同类的感觉。
嗯，
那时候心里的感受就无处诉说，也没有人明白。还有一点就是因为自卑，就这些因素呢，让我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快乐起来。
嗯，
还有一个让我抑郁的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我觉得我没有理由快乐。
嗯。
因为那个时候呢，父母供我上学，经济压力挺大的嘛，我也给自己很大的压力，而自己又做不到很优秀，拿不到最好的奖学金，
觉得没有资格快乐。
对啊，特别是看到自己的学习成绩比那些家庭条件比我好的同学还要差的时候，我心里就会特别自责，过得很压抑。
嗯，那像李诺的话呢，我觉得怎么说呢，我父母确实对我的照顾是很好的，基本上都到哪里都带着我，
从来不会犹豫。
不，也不会，也不是的。那我记得是有一年吧，那我但是那段时间应该是比较短的一个时间，最多不超过半年的时间。那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工作，想要寻求一个发展的机会的时候， 最开始是雄心勃勃的，
嗯，
就是觉得哎，我原来的工作也不错或者什么，无非就是换一个环境嘛，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但其实呢好像现实不是那样子的，
嗯，
就很多东西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简单的。那有一段时间呢就是只能找薪水很低的工作，甚至说那个工作也没有什么意义感觉，但是呢你为了要有一个最起码的生计的维持，你不得不去做那份工作的时候，
嗯，
就开始怀疑，哎，我当初的决定是不是对的，或者说我就是这样子每天过日子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
嗯，
不至于说走到那个真正抑郁的状态，但最起码就已经开始对生活呀，对个人的这个生命的意义都产生一些动摇，
就很迷茫了。
对，
嗯，我还以为李诺你会说你的抑郁是在你那次被烧伤之后的那段时间呢。
哦，那个时候其实倒还好了，真的我觉得也是很感恩。就是什么呢，就是曾经我刚出院的时候有一些长辈啊特别提醒我父母说，哎，以后不要让孩子碰火了呀，或者说不要让他看火，就怕有什么阴影嘛。
嗯，
但其实我倒真的没有。
嗯，
对，所以一直也挺感恩的。
那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冰燕、李诺你们俩还算是心理很健康的，相比你们呢，唐曼我就心理非常不健康了。
啊，
我的抑郁呢可以说是在我认识神之前的前半生我都一直处在一个抑郁的状态，甚至是如果说我自己对自己的判断有失误的话，那其实我身边人对我的判断应该算是比较客观的。
嗯，
我记得我是从上中学的时代别人就给我一个绰号叫林黛玉，
就是很忧郁。
对呀，然后一直到我出来工作，这个绰号就我走哪都会跟到哪，就是不同的人见到我他都会给我安上这样一个绰号。
哎，你没有想过是因为长得漂亮吗？
不是，就是当然是跟那个当年演这个林黛玉的那个演员是有点外形有点相似了。
哦，
但最主要的还不是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觉得我总是不会笑，
多愁善感
啊。对，是。所以我这个抑郁的状况呢还是蛮严重的。那我们看看这个书上呢，他把抑郁是定义为一种感觉沉重的心理压力。
嗯，
正常情况下呢我们受到压力会感觉到郁闷呢，烦躁啊，但是压力如果很快消失的话，这个心情也会很快的恢复。
嗯，
可是如果长时间的承受压力，那人的心灵就没有办法去摆脱这个抑郁，就可能成为抑郁的病症。
是，
所以说呢，抑郁病的形成它是长时间承受压力的一个结果，或者说是在短期内承受了过量的过重的压力的结果。
嗯，其实就像前几期的节目里边我们的朋友们谈到的，就是有时候可能一个人出现抑郁的状况是很长一段时间了，
嗯，
只是大家没有发现而已，或者说即便你看到了你不重视它，你就觉得啊，这是，甚至现在我们会觉得说这某某人无病呻吟而已啊什么之类的，但其实他的内心已经造成一种抑郁本身他已经出现了之后他才有这样表现，你如果不去留意他的时候呢，他就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了。
对，不过我觉得今天说到这个抑郁情绪和抑郁症呢，唐曼我比较感恩的就是虽然我有那么长时间的抑郁的情绪，但是我还是没有进入到那个需要靠药物来治疗的抑郁症的状况。
嗯，所以这个抑郁的情绪跟抑郁症还是有区别的。
对，我们今天就趁着这个节目呢来了解一下抑郁情绪跟抑郁症。正常的抑郁情绪呢可能我们都会比较熟悉，你比如说因为生活中发生的一些变故会让人产生自我怀疑啊、忧虑啊、害怕啊、健忘啊、容易发怒啊、忧伤啊，或者是胃口不好难以入睡的情况。
嗯，说到这个难以入睡呢，我有一段的经历啊，是因为失恋所以晚上不敢睡觉，就怕睡着的时候梦见这个伤心的事情哈，就一直开着灯，电脑呢放着动画片，直到累得模模糊糊的睡着了。
我以前听过一个说法，就说这个人想要减肥啊，快速的减肥啊，就是失恋。
嗯，
所以就是抑郁也是很容易让自己减肥吗？
可能吧，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个综合性的，因为刚刚唐曼姐也说了可能食欲不振呢或者什么，对不对？
哎，但是有些抑郁是会让人暴饮暴食的吧。
哦，那就是另外一种状况。
对，不一样的。
嗯，
还有一种是比较隐藏的抑郁情绪，或者说它是比较严重一些的抑郁情绪。
嗯，
就表面上呢，你看着他好好的，而且他可能还会表现得很开朗、活泼、很阳光。
是，
但是呢，你透过他的行为呢，会发现他会有一些，比如说自我膨胀啊、外强中干啊、思绪混乱啊、做事不专心啊。总之他的情绪呢是反复无常，有时候还会压抑愤怒、自我牺牲、好论断别人，活动增多、体重增加、睡眠减少等特征。这大概就是刚才冰燕提到的。 有可能是暴饮暴食。
这么说我突然想起来，前两天我看过一个电影哈，这个电影里边其中有一个女生是什么呢，就是她读中学的时候呢发生一场意外。
嗯，
就是有一辆跑车就撞她，导致这个双腿就是站不起来了。但是当时这个肇事的司机花了很多钱请了一个很厉害的律师就给她打官司。
嗯，
结果这个肇事司机没有负担任何的罪责啊，就是也没有被判刑。那从此以后这个女生就落下一个病根儿，什么呢，就是一旦听到那个律师啊或者是跟这种车祸什么的相关的事情呢，他就咬手指。
哦，
他咬到那个夸张地步是把手咬出血了他都没有发现的，
没感觉。
对，他没有感觉，他完全沉浸到那里边去了。
嗯，这应该是一种应激反应了。
嗯
嗯，也可能是长期的这个抑郁所造成的。
对，
那我们刚刚说到抑郁情绪如果是长期发展的话，就有可能会变成抑郁症，也就是情绪病。
嗯，
其实任何的疾病呢都是有轻有重的，但是这种轻微的抑郁症已经是影响到了正常的生理生活跟社交活动。主要的特征表现呢就是自我批评、臆想症，也就是敏感多疑、没有办法做出决定，或者说优柔寡断。
嗯，
常常会愤怒、失望、没有快乐，对周围和其他的事物很冷漠，体重减轻，用睡眠来逃避现实，并且有轻生的念头产生。那么这还算是比较轻微的抑郁症，严重的抑郁症呢，它就是已经是算为精神病的一种了。
嗯，
所以它叫做精神性的抑郁。这时候的患者呢，可能会产生幻觉、幻听或者是精神分裂的症状。主要的特征呢会表现为自我否定、幻觉、缺少推理和判断力，会极度的愤怒、精神失常、没有快乐、反应迟钝、有紧张症、体重减轻、严重失眠、常常想到自杀。
嗯，
这个在我们周五分享的人生故事、故事人生当中，有很多的见证主人公他们就有经历过这种严重的抑郁了，就是已经需要去看医生啊、吃药。
是，其实我在最开始知道这周的话题是忧郁的或者说抑郁的时候呢，我就第一时间想到我之前了解过一部电影叫做《丈夫得了抑郁症》。
嗯，哦，
是一个日本的电影。
哦，
那我看完这个电影的介绍啊，其实我一直不太敢看。
嗯
啊，因为其实说心里话，真实的抑郁症的内心世界呀，是一般人难以去接近和理解的。
嗯，
但是这个电影里边其中有一幕呢，我是一直感触很深的，就是有一天这个主人公也就是丈夫呢，他站在门前的垃圾桶前，他呆呆地看了很久，他忽然有一种感觉，他内心里想啊，这些没用的东西和我一样。
嗯，
他觉得啊，我就是像垃圾一样，就是这些没用的东西。
嗯，就是看不到自己的价值了。
对，而且呢很关键的是什么呢，本身这个家庭当中，其实大家可能也知道，在日本这个社会当中，男人就完全是这个家庭当中的担当的。
对，很重要。
对，所以他的妻子呢，以前丈夫工作的时候呢就不觉得有什么压力，然后就是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结果丈夫一得了抑郁症呢，
妻子压力也大了。
对，他就马上就大了，而且甚至以前不屑一顾去做的工作，他说因为我丈夫得了抑郁症，所以你一定要给我工作。
嗯，
然后就是整个电影的基调我感觉也很压抑，所以我不太敢看。但其中他为什么有这个电影呢，其实他是在给人一个相对正确的一个方法，或者说建议，就是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去接近抑郁症的患者。
嗯，
电影当中有一个场景的截图我也很有感触，就是丈夫就是直直地趴在地上，
嗯，
趴在家里的地板上，就什么事情都不做，然后呢妻子就顺的趴在他的身上， 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两
同理他，
对对对，两个人然后就是好像就是啊、哦，我们都做一个爬虫吧，就那种感觉、
嗯、
就是很多人也说哎，这一幕很感人什么的，但其实真的有的很多时候啊，就本身陷入抑郁的人他自己已经觉得别人跟自己不一样，
嗯
啊，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还故意做出来跟你不一样的，那他内心就是这自我否定啊或者什么就更多了。
嗯，那么这个抑郁症呢在医学上它也分为三种，比如说单极抑郁、双向抑郁或者是病因性的抑郁，但是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呢就不做详细的分析说明了。
嗯，
可是有一点呢需要强调的，就是无论是不是抑郁症，这都需要医生的诊断。
嗯，
所以呢我们不要自己给自己或者是自己给别人妄加断定。那么当一个人他被抑郁的情绪控制的时候，你比如说拿唐曼我自己来看吧，我觉得我以前的抑郁的时候常常都会就是否定我自己，比如说我常常会想，哎，我什么都做不好，我太没用了，简直是太糟糕了，甚至有的时候就是到了那种绝望的情绪来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世上反正也没人爱我，干脆死了算了。
嗯，其实在抑郁的时候真的是很容易自我否定的。
对，
我也是常常这样，就是当处在一个很低落的情绪里面的时候，最常的就是自我否定。
嗯，所以其实在我们实际的状况当中呢，我们会发现很多的抑郁的朋友呢，他在面对这个环境的时候呢，他会不仅是自我否定，也会自我的放弃。
嗯，
就我没有能力，我也不试图去改变什么东西吧，
很无力感。
这些东西我甚至有些人曾经可能会做过尝试了，有些人甚至会求助过呀，说我有这种状况你能不能帮我呀，但是一旦他得不到他想要的或者他觉得有用的回应的话呢，他就真的就是一直沉沦下去了。
嗯，当他看现在所处的环境也很消极的时候，那看将来也是非常的消极的了。
对，
就是会觉得什么都不能够改变了，没有希望了，也没有人会爱我了、
嗯、
我活着也没有什么意思了，就是会越来越自怨自艾。
嗯，
对，就很悲观。所以我以前也是一个很悲观主义者。那么产生抑郁的原因其中有一个是跟身体的变化和环境的变化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在节目前面冰燕就提到很多女性会在产后生完孩子以后会发生产后的抑郁症、
嗯、
那这个产后抑郁症就是跟女性的荷尔蒙的分泌失调是有关系的。
嗯，现在很多人产前产后都会有抑郁了，而且还不限于产妇本人，宝宝爸爸也会，因为突然身份转变，多了个娃，责任重了，
压力大了，
对，压力大了也会有这个抑郁的情绪、
嗯、
对。那还有就是跟情绪和情感有关的一些原因，你比如说压抑的愤怒啊，恐惧和内在的压力啊，还有比如说像提到的失恋啊，这种情感受挫都会产生抑郁的情绪、
嗯嗯、情绪跟情感的原因是比较常见的了，比如说受气啦，或者被孤立啦，都会有那种压抑的情绪产生。
嗯，
对。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因为犯罪会带来惧怕，而且这个犯罪通常都是不想别人知道嘛，所以压在心里就抑郁了，
就是有那种不能得到释放的感觉。
嗯，其实犯罪是会对身心灵都造成伤害的，这个抑郁也是情绪嘛，就是对我们的心灵造成伤害嘛。
没错，
是啊，我们说罪会捆绑人，但其实当我们陷入到这个抑郁的情绪当中时候，也是被捆绑，被这个抑郁情绪所辖制了。我们都知道这个抑郁在人的所有的情绪里面它是具有杀伤力的，就像是我们谈到愤怒，可能不会说我因为愤怒我就要自杀，
嗯，
但是我因为抑郁我可能就会想去自杀。
对，
所以如果我们是依靠自己来去解决这个抑郁的问题，尤其是进入到一个严重的抑郁病的时候，太难了。
嗯，
有的人说呢，抑郁就像是人心里有了一个黑洞，需要光照进来。
嗯，
所以呢抑郁的情绪存在呢，说明我们人是非常需要认识神的。
嗯，
我们需要依靠这位创造主将我们从抑郁的黑暗带入到光明里面。
嗯，
说到我们需要神带我们进入光呢，其实前面我们小伙伴也有提到，就是去晒太阳是真的有助于减少这个抑郁的情绪的。
嗯，
这是属于一种物理疗法哈。
嗯，
那当然我觉得其实我们之前也提到了说 抑郁的情绪呢，可能是在我们成长的道路上，说实话是无法避免的啊，因为这个环境真的很复杂的。但之所以我们会产生这种抑郁的情绪呢，我觉得也是从侧面暴露我们人性里面的软弱吧，就是说让我们知道有些事情出了问题，或者说不是所有的事情我都能够把控得了的。而且我们特别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呢，我们特别需要的就是寻求一个帮助。当然我们真正能够帮助我们的就是那位创造我们的神了，就我们需要去省察我们自己的内心呢，或者说甚至有的时候尝试放慢脚步了，就不至于说把自己啊，就是逼到一个绝路上嘛。
嗯，
我们人靠自己去疏解抑郁的情绪实在是太有限了。
嗯，
是。
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的话，我们可以让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随时可以察觉到自己的抑郁情绪。
嗯，
需要圣灵带我们到神的面前得到释放，也看到自己的伤处需要被医治。也许环境当中没有快乐可言，但是我可以靠主喜乐。其实我经历到不管是因为哪一种因素的抑郁，都可以因着神得到解决的。你比如说如果是重担难题，那我们可以交给神，因为他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嘛。
是，其实唐曼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是当我认识神以后，我甚至都不知道我是哪一天开始我的这个失眠症就没有了，就消失了。
嗯，
然后在我认识神的这十几年当中，我是觉得我的生命越来越喜乐，就是不再像以前那样的每天都忧心忡忡，好像想到未来我就觉得特别的灰暗，但现在完全不是这样。
是。那另外如果说是因为伤害和罪而造成的抑郁的话，我们也可以到神的面前，因为首先神有爱可以医治我们的伤害。
是。
如果是因为罪的话，神有赦罪的能力，他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喜乐。
是的。那么假如说是一个人他长期处在抑郁的情绪，并且已经严重的影响到生活工作了，那我们就需要去看医生了。
嗯。
而且呢，假如说真的是被确诊为是患了抑郁症，尤其是严重的抑郁症的话，那我们也需要配合药物进行治疗，不要讳疾忌医。
是，我们不能单纯的把它当成啊，就是心情不好啊，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不了解的情况下就觉得啊，这个人就是比较作呀之类的这种。
嗯，
我们要意识到人是由身心灵三个层面组成的，我们的身体会生病，心灵也会生病，身体生病会很严重，心灵生病也会很严重的，
而且之间会相互的影响。
是，
没错。但是心灵生病呢，很多时候可能我们透过药物的治疗，真的那个治疗效果是比较缓慢的。
是，
所以真的是需要来到神面前，透过神的医治，这个效果会更好。
是。
嗯，当然如果本身就已经察觉到有一些抑郁的情绪或者是抑郁的倾向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就是太过于说封闭自己啊。
嗯，
所以如果你认为这已经不妥了，不仅是对自己，也是出于对他人负责的缘故，主动的去寻求帮助。当然呢，如果可以的话呢，找一个你信得过的人呢去倾诉。这个信得过呢，不一定他能够帮助到你什么，但是至少呢，他能够听完你讲话，
可以疏解你的压力，
对，
可以释放你的情绪，
对。
是，另外多去参加一些服务他人的活动，也可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是，
也可以让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心中产生爱，让自己也有被需要的感觉，
嗯，
这会让自己快乐起来。或者说用自己曾经痛苦的经历去安慰别人，那我们就会觉得我们那个痛苦是有价值的，而不只是给我们带来抑郁而已。
对，比如说去做一些义工，去探访一下，这时候自己的心情都会好很多的。
是。
但是对于陷入抑郁情绪，尤其是对于这些抑郁症患者来说呢，假如说我们作为一个旁观者，我们想去关心他，那我们切记有一些原则我们是需要遵循的。
嗯哼，
比如说不要去否定他的情绪，不要跟他讲大道理，
嗯，
也不要去教导他，不去随便的给他建议，更加不要命令指责，而是要通过建立一种平等互助的关系，去在他需要的时候倾听陪伴。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的话，我们可以为他祷告。
嗯，
总之呢，我们每个人都会抑郁，我们 也都有可能会患上情绪病，但是阳光，我们都知道阳光能够驱走黑暗。对于抑郁的人来说呢，就像是我们前面小伙伴所说的，爱就是心里的阳光。
当然最重要的爱的源头就是神。
是的，神就是爱。
写信告诉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而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里？
你古怪的脾气，离别也去。
抑郁他时刻的在盯着每一个人，只要谁心里有压力不舒服不开心，他随时就会找上门，也会给我们带来生活的干扰和影响。困在黑暗里，在迷茫中，
是点点泪滴。
当我听见忧郁的乐章，勾起回忆的伤，当我看见白色的月光，想起你的脸庞，明知不该去想，不能去想，偏又想到迷惘。是谁让我心酸，谁让我牵挂，是你啊。
过往的受伤，过往的负面，如果没有真正的释放，当我们一想起，我们就会进入抑郁的可能性。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很需要释放，很需要有一个正面的、阳光的、积极的思想。当我们用爱的眼光，不计算人的恶的心态，有更多的包容，快乐就会更多的围绕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心里。给你带来一首苏如红的《更美方向》。这首粤语歌讲到，我们的生命会经历很多的变幻莫测，会经历高山低谷，但是只要我们认识神，进入耶稣基督十字架复活的能力，大能的爱当中，我们的生命每天都充满盼望，我们就会有够用的力量来面对更多生活中的挑战。
回回每天伤心失意的心事，无奈困难苦恼抑郁重，人生失意万次，慨叹如意思，只片刻留住人生险恶幻变，眼泪流过无限次，唯仰望紧握主恩在何。
送给你一句圣经，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昨日种种不羁理想，明天